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你们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。我希望透过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，能够鼓励你们的心，更加去追求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寻求真自由。志强从小就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，他是一个没有自控又懒惰依赖性很强的人。因着他这种的性格，无论是读书工作或者做生意，他总是拖拖拉拉，一事无成。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方向和动力。他不但不能够成为父母的支持，反而成了父母的负担。在志强的见证里，他将会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透过认识神，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改变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他见证的上篇。
我的家乡在江西西北部的偏远山村，整个乡村属于革命的老区，是特困中的特困村。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当时我爷爷在乡政府工作，所以小的时候我家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家要好些，因为别人大多数都是靠种田为生，我经常有白米饭吃，而别的小孩吃的饭一般都是很多的红薯丝干加少量的大米做成的饭。而且我爷爷经常从乡政府附近的国营商场给我买水果糖带回来，而这一点别的小孩就很难吃得到。还有我爷爷还给我买玩具，我印象中对我爷爷给我买的一部玩具小汽车很有印象。当时很多小孩子都因为我有玩具而有好吃的东西而跟我玩，不自觉的我就成了他们的头。我常常是被人欺骗，不够聪明，听别人一哄我就大方起来。还有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常常不要我参加体力劳动，害怕累坏了我的身子，因此到现在为止我的体力和意志力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锻炼。记得有一次我跟村里的邻居一起上山去砍柴，砍完之后大伙一起担起柴回家，他们走得很快，我跟不上，我又累又饿， 我便将那一捆柴就往山谷里一扔，让其滚到山下，拿着砍柴刀就空手回家了。这件事发生在我五岁的那一年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。透过上面的两个例子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我小时候无论是智力上和体力上都没有打好基础，更糟的是我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。在我那个年代的人，特别是处在农村，很少家里只有兄妹两个人，一般的家庭都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兄弟姐妹。我的家很特别，我妈生了五个孩子，只有我跟我妹妹活了下来，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生子。大家都知道独生子在中国是会怎样受宠的，我真的说也说不完我是怎样被我爷爷奶奶妈妈宠爱的。我只是轮廓性的知道我小时候火气很大，甚至有打奶奶的习惯，但是对外我又很害怕，很放肆，胆子却很小。我不能清楚记得我是否有偷过别人的东西，但是我相信事实上是有的。我对我小时候最概括的印象就是没有意志力，没有自控力，依赖性很强，也很懒惰。这都还不算，我觉得我对情欲的认识萌芽得很早。当我以公子的形象在读小学时，别的同学笑我说另外一个女生是我的对象，这个女孩很漂亮，现在我还有印象。可以想象我自小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，因为我被各式各样的邪情私欲所控制。无论如何，家里和老师都对我的未来怀有很高的希望。我的下巴长了一颗痣，很多人都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主席，意思是说我长得像毛泽东主席。我自小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，只算是过得去，但是老师却给了我不少的奖励。我现在知道老师对我有偏心，事实上我是得不到这些奖的。因此随着我渐渐长大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是在奖励、自欺、运气、侥幸、虚荣、压抑中度过的。总之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以流产的形式度过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在十岁的那年就离开了父母，到别的乡读五年级。那时我就必须学会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十一岁那年就被选到九江市市里去读初中，也是要独立生活的。当时我们整个县才从我们的乡里选了两个人到九江市读书，学费是全免的，国家每个月还津贴20多块钱的生活费。在当年20块钱是很值钱的。后来又怎么样呢？本来这一次选送的目的是要我们考上中师，毕业后回乡做小学老师。可是我被九江市的生活吸引了，没有好好抓住机会，最后初中毕业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我太复杂，太没有自控，没有意志力，经不起风浪。我一方面知道自己要努力，一方面又总是拖拖拉拉，不付诸于行动， 一直以来自己事实上也活得很苦，很多的机会，很多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，活得很没有力量。从九江市初中毕业，对学业总觉得进不了角色。这时候我公公去世了，家里也穷了好多，我家供应我读书相当艰难，但我想争气就是没有力量。在这当中我还去追女孩子，跟一群人生没有目标的同学打成一片，自己很穷，却又常常跟这些城里的孩子一起混日子，消耗人生，最后家里欠了不少债务，真的苦了我的父母。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，由于偶然的原因，我对哲学产生了兴趣，后来兴趣越来越大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我当时喜欢上哲学，不是因为我要反省人生，也不是因为我贫穷，或者为了要追求真理。可以说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喜欢哲学跟我当时的处境有什么关系。由此可见，我当时的日子过得多么模糊，人生目标多么不清晰，我是在随波逐流。但是当我有时明白了某些哲学思想时，我的内心还是会很触动的。在我追求哲学的过程中，我常常一方面想寻求一种确定的真理，另一方面过不多久我自己又会不知不觉地推翻这个所谓的真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知道我在哲学中并没有找到真理，事实上哲学中也没有什么真理。不管怎么样，追求哲学并没有对我的处境有什么改变和帮助，因为这是纯个人的追求，显得很没有力量。至今我也没有正式发表过一篇哲学论文，但有一点必须肯定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求哲学上，这个代价可真不小。高中毕业，我并没有考上正规大学。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，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选择，经过左思右想，后来我选择了自费去读服装设计的民办大学。当时我父母是没有条件供我去自费上大学的。在这期间，我做了一件有愧我父母的事，因为我父母不识字，我就拿着通知书说我是录取了公立大学。为了让我上学，我父母卖掉了我公公遗留下来的一半房产。我真的在经受很大的考验，正规大学考不上，学了哲学又不能够见效益，家里又这么穷。我现在看来，我真是觉得当时我的良心麻木了，父母如此期望我，而我却想争气又没有本事，多么无助，多么没有力量。读自费大学还不到一年，因为学费缴不清，最后宣告流产了。在这读书的一年内，我的旧习惯一点都没有改变。尽管家里这么穷，我还单恋了一个女孩子，还好总算没有很大的影响到学业。另外还跟江西教育学院的一个哲学教授保持了很好的交流， 心里并没有丢弃哲学，但是理想主义的性质多了一些。为了生计，我在92年的下半年就跟一些人到福建浦江去打工，当时很赶迫，连续开了20多个晚上的通宵，一天只能够睡三四个小时。20多天过去后，每一个人都像得了肝炎病，眼睛布满血丝，脸上毫无血色。因为太辛苦了，我只好拿了行李从宿舍二楼跳下来，逃跑到石狮寺。我记得到石狮寺天已经晚了，没有吃的，也没有钱住旅馆。我跟另外一个同伴便在水泥馆里蹲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全身被蚊子叮了好多个包。后来终究找到了一份较好的工作，薪金也不错，是做一位时装打版师。但是因为我只读了一年的书，技术远不够成熟，所以很依赖教科书。当时我很相信一位老乡，什么事都跟他聊，可是他却不怀好意，趁我不在宿舍，把我所有的教科书用蛇皮袋装起来全部偷走了。这样我就做不下去了，只好回家，可是又没有发工资。那一年真惨，在外面打工大半年，回家过年连路费都是借的。外面打工回家后，我一直在想，今后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家里的房产卖了一半，书又读不成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我终于下定决心，鼓起勇气到我们县城的丝绸厂门口开裁缝店，这可是我老板梦的第一步，也是我创业的第一步。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，起初不是租店面，而是一间民房，房里是借了我姑姑的一部脚踏缝纫机，一张床，几个凳子，相当简陋。后来不到两个月，我就鼓起勇气去租了正式的店面。刚开业，顾客觉得新鲜，生意还不错，但后来就差了，因为我毕竟欠缺了真正的实践经验，所以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挣到一分钱，因为做坏了别人的衣服还要赔别人的布，总共赔了500多块钱。开业第二年情况好转了一些，也累积了一些经验，但是我的个性就是属于那种耐不住成绩的人。一年半以后就开始了我的创业游击战，首先是从厂门口的店面搬到县城的街上的店面，在街上不到一年又壮着胆搬到我读初中所在的市里头，在市里后来又搬了两个地方。从93年到96年四年内，我的创业长征路总共转战了七个地方。有句话说，人搬穷，火搬细，这样频频的搬家，一方面反映我想赚大钱的野心，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我的生活没有平安。为了做生意，为了挣钱，真是劳苦愁烦。1996年我来到了深圳，我在家乡的市里面的生意实际上还做得不错，最多时有10个人做事， 也赚了一点钱，开了三个店面。我把在家乡赚得的钱，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带到了深圳，但是在头三个月就亏下去了。一条小鱼来到深海，差点给海水淹死，我失败了，我冲动的火气熄灭了。这些钱亏完后，我被逼去街边摆档卖水饺，摆档是很辛苦的。在两个月内，我的体重由107斤降到87斤。中途回家一趟，我妈见到我，看见我又瘦又黑，她马上哭起来，叫我再也不要去深圳了。从96年的7月到98年的6月，甚至更后，我的现状一直都没有得到突破。到最后，我还背了将近3万元的债务。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，我的性情一直都很忧郁，我被债务压得好苦好苦，甚至觉得没有希望可以偿还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什么都去做，推销我做过，小生意我也做过，但就是没有能够做我的本行，服装设计。我感到彷徨，非常的劳苦愁烦。正如我前面描述的，我再苦再穷，我还会有情感的需要。在98年，我通过朋友的介绍，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。当我找到了女朋友后，我的生活改变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但是当我找到了神之后，我的生活就开始不同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志强弟兄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寻求真自由。听了志强的分享后，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共鸣。人的一生就是劳苦愁烦，很多人就像志强那样，尝试用工作、赚钱、谈恋爱来填补生命的空虚，但是却徒劳无功。到底志强是如何透过认识神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呢？请大家下一次继续的收听《寻求真自由》的下篇。